六七，自由主义优生学。对人类改善和自我完善的这些高谈阔论，使我们一下子很难接受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些倡导扩大国家职责以帮助穷人的人当中，许多人也是种族科学和优生学的热情拥护者。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令人震惊的是，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完全符合他们进一步追求共同利益的使命。优生学一词是1881年由英国自然学家、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的，他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美国重要的优生学家查尔斯·毕达文波特将其描述为通过更好的育种来改善人类的科学。其中有积极优生学，也就是鼓励健康的、适合生育的人多生育。积极措施通常包括促进健康母亲和新生儿方面的立法。还有消极优生学，目的是鼓励那些被认为不健康、不适合生育的人少生育，甚至完全不生育。许多优生主义者希望他们的种族改善计划，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部分，都是自愿的。他们强调教育、道德禁令和避孕。一些人还赞成强制绝育或禁止不适合的人群结婚。这些人包括精神失常者、智障者和癫痫病患者。而且，人们通常认为智力低下与不道德和犯罪之间存在某种关系，罪犯的后代还是罪犯，平民的后代还是平民，因此，一些人主张要限制这些人的婚姻。优生学的热心拥护者不仅包括自由派，对优生学和种族科学的崇信在我们提到的所有国家的民众中都非常流行，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这背后是工业化国家中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对退化的恐惧，不仅包括普法战争后的法国，还有美国、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对种族退化的担忧导致了1896年法国人类复兴联盟的成立。几年后，莱昂布尔茹瓦成为新成立的法国优生学学会的名誉会长。历史学家指出，法国人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方法而不是消极的方法。190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一个处理国民恶化问题的委员会。人们认为，国民的机体，也就是国民的道德品格、智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正在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仅仅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是不够的。霍布森是当时最受尊敬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他支持防止反社会的生育。选择最适者，或者至少淘汰最不适者，对所有进步都是至关重要的。将儿童的生产完全交予不受限制的私营企业，这是政府所能做的最危险的弃权行为。在美国，从理查德·伊利和赫伯特·克罗利到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进步主义者都热烈拥护优生学。伊利敦促接受人工选择以避免产生恶性后代，并赞成以法律剥夺某些人的结婚权。他写道，有些人完全不适合生育，应该阻止他们繁衍后代。伊利还支持将劳动者人口中的不宜雇佣者隔离开来，当这种措施还不够时，他提出了更严厉的补救措施。伊利主张，对那些既不工作也不服从、道德上无可救药之人，不应当允许他们繁衍后代。1911年，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签署了该州有关强制绝育的立法，针对的就是身心缺陷、无可救药和犯罪的阶层。即使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优生主义者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伊利写道，黑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长大了的儿童，应该依此对待。他的学生威尔逊的种族主义当然是众所周知的。作为教授，威尔逊告诉《大西洋月刊》的读者，解放后的奴隶以及他们的后代懒惰、好斗、厌倦工作、贪图享乐。这种想法在当时很普遍。人们认为黑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 不应当给予他们投票权。